白金第69集。就在我们像中了魔似的一动不动的时候，远处不时蓦然出现的激烈景象，说明其他的小艇还在用德勒格捕捉鲸鱼群外围的鱼，也可能正在鲸鱼群的第一圈之中进行战斗。在这第一圈中，他们大有周旋的余地，也有方便的退路。然而那些中了德勒格的鲸鱼狼奔驶突，盲目的在鱼群的外层窜进又窜出的场面，和我们最后所看到的比起来，简直算不了什么。遇上一头异常强有力而又警觉的鲸鱼，有时候用来对付它的办法便是设法割裂或者伤残它的尾腱，犹如割断野兽的后腿筋一般，使之难以动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对它投过去一把短柄的切割用的利铲，铲上拴上绳子，投出去之后好收回来。一头鲸鱼的尾腱受了伤啊，如我们以后所知道的那样，而似乎并未致残，它带着标枪上一半的液晶锁摆脱了捕鲸艇游走了。但它受的伤剧痛难忍，他便在那鱼群的圈子里东奔西窜，又如萨拉托加战役中那个亡命徒阿诺的，他匹马单枪却所向披靡，到处使敌人闻风丧胆。尽管这头鲸鱼中枪之后所感到的剧痛，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构成一幅极为可怖的景象，然而他在鱼群中所引起的不同寻常的恐慌，却由于最初相隔甚远，我们一时看不出来。但是我们最后终于通过捕鱼夜中一个难以想象的意外事故认识到，原来这头鲸鱼不但跟它中的标枪上拖着的液晶锁绞到了一起，它还带着砍进它尾部的铲子奔逃。标枪上的锁子的空着的这一头和它尾部的铲子上系的锁子纠结在了一起，再也分不开了。砍在肉里的铲子随之而慢慢地松动了。这一来，鲸鱼疼得发了狂，便在水里乱折腾，把它的能活动的尾巴像连家打鼓子似的死命乱打，四处挥舞着它身上的那把利铲，杀伤起它自己的同伴来了。这可怕的家伙像是把整个鱼群从吓得一动不动的状态中唤醒过来。一开始那些构成我们的鲸湖的边缘的鱼开始彼此靠拢一点，你碰我，我撞你，仿佛被远处涌来的将近强弩之末的大浪抬了起来。接着鲸湖本身开始起伏膨胀，那些水下的新婚燕尔的洞房和育婴室都消失了，鱼群的圈子越收越小，接近中央位置的那些鲸鱼开始挤成一堆堆的游动。是的，那长时间的安静已告终结，不久就听到了一阵低沉的越来越近的嗡嗡声，接着是整个鱼群有如春天哈德逊河解冻以后偌大的冰块互相撞击堆砌似的，全都来到了它的核心，活像要把它们自己往上堆起来，堆成一座大山。斯塔伯克和季奎格立刻 对调了他们的位置。 Starbuck 掉到了挺梢，滑呀滑呀，他抓住了舵桨，急切地低声地说着，打起精神，抓紧桨。我的天哪，伙计们，准备好，机会哥，你冲过去，朝那头鲸鱼冲，刺他，给他一枪，站起来，站起来，就这样，别动，上，伙计们，不要管他们的脊背，攻击他们呢，使劲的攻。小艇这时几乎是挤在两个黑色的庞然大物之间，犹如在两道长长的岩壁之间狭窄的达丹尼尔海峡的夹缝中。但是经过一番拼死挣扎，我们终于冲进了一个暂时的空旷去处，接着一面飞快地滑走，一面急切地寻找着下一条出路。经过了许多次箭不容发的逃亡之后，我们终于迅速地滑进了一个不久前还是鱼群外围的地方。这地方此时只有零星鲸鱼游过，它们全都拼命地游向一个中心。我们好生侥幸，总算每个人捡回了一条命，而付出的代价是季奎格丢了一顶帽子，可谓便宜。原来季奎格站在船头刺那些逃窜的鲸鱼的时候，突然之间他的帽子被近旁的一头鲸鱼的两片扩大的尾翼在挥舞时造成的空气涡流从他头上卷走了。这场大折腾虽说既闹且乱，但它很快就化成了一种似乎是有条不紊的运动，因为鱼群在最后聚集成紧密的集体之后，便恢复了向前逃窜的阵势，并且加快了速度，继续追赶已经无济于事了。然而这几艘小艇依然恋恋不舍地跟着他们，希望能捡一两头已经中了德勒格的掉队的鲸鱼，并把弗兰斯克已经杀死了的插上浮标的那一头拴住。这里所说的浮标是一根标有三角小旗的铁杆，每艘艇子都带着两三根，如果近处有了新的目标，就在已经杀死的漂浮在水面的鲸鱼尸体上插上一根这种浮标，既作为这鱼在海上什么地方的标记，又是在任何其他捕鲸船的艇子靠拢来的时候作为此鲸已经有主的标志。这一次猎鲸的结果多少可以说明捕鲸业中的一句明智的俗话，鲸多鱼少，意思是遇上的鲸鱼越多，逮到的鲸鱼就越少。在所有那些中了德勒格的鲸鱼中，只逮住了一头，其余的暂时都脱了身。不过后来我们得知，他们只是落入了皮古德号之外的一些捕鲸船之手。
啊，这罕见的大鲸啊，在狂风暴雨中将要回到它海洋中的家。它是强权的巨人，而强权就是公理，就是无垠大海的皇帝。听众朋友，经典名著《白鲸》正在播出，演播李野墨，欢迎您继续收听。
以上一章讲了讲巨大的抹香鲸鱼群，也交代了如此之多的抹香鲸聚集在一起的大概原因。不过话说回来， 虽说你有时候会碰上这样大批的鲸鱼，然而你一定明白，甚至在今天，你偶尔还能看到20至50头数量不等的单独小骨鱼群。这样的鱼群，人们称之为火。成火的鲸鱼通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几乎全由母鲸组成，另一类则除了年轻力壮的雄鲸之外，其他的一概不收。大家亲热地称这些雄鲸为公牛。你照例会看到，每伙母鲸总有一头身体长得十分成熟但年纪不大的雄鲸像骑士般随侍在一旁，一有变故他就殿后掩护鲸太太鲸小姐们逃逸，以显示其爱护女性的豪侠气概。其实这位先生是个穷奢极欲的封建贵族老爷，悠游在水乡泽国，后宫中有娇妻美妾，百般恩爱侍奉。这位老爷与他的妻妾之间的对比十分明显，因为他在鲸鱼中躯体总是硕大无朋，而那些鲸太太鲸小姐呢，即使在长至完全成熟期，也不过抵一头一般大小的雄鲸的体躯的1/3而已。相形之下，他们实在算得上是娇弱纤巧的了。他们的腰围我敢说不会超过18英尺。话虽如此，你无法否认，总的说来，他们世代相传都够得上体态丰腴的美誉。看着这后宫妻妾和他们的王爷闲庭漫步的光景，真令人啧啧称奇。犹如那些时髦人物，他们始终迁徙不定，在从容中追求变化。一到赤道近时期的高潮，你便会在回归线上遇到他们。此时他们也许是在北海消夏，躲过了夏日极不舒适的慵倦与预热归来。等到他们在赤道上下散步够了，便要出发奔赴东方的海洋，好在那儿迎接凉爽的天气，从而避过一年中酷寒的季节。在每一次这种悠闲的旅游途中，假如发现了任何奇怪可疑的迹象，我们的王爷立刻会看好他的令人称羡的家属。遇有哪头年轻鲸鱼冒失鬼到这边来，想要偷偷的挨近一位后宫妃子，王爷便会大发雷霆，冲上去将他赶走。赶得好，要是让这种不懂规矩的年轻浪子闯进后宫来破坏神圣不可侵犯的家世之乐，那还了得吗？然而尽管王爷百般防范，他却无法不让那最最不堪的勾引妇女的浪子钻到他的床上来。因为可惜的是，所有的鱼共用一床，正如在陆地上，太太小姐往往会挑起追求他们的情敌之间最惨烈的决斗一样，鲸鱼也是如此。有时纯粹为了爱情可以拼个你死我活，像大角鹿用他们的脚抵着进行较量一样，鲸鱼有时也用长长的下巴作为武器，彼此顶着舍命斗出个高低来。被逮住的鲸鱼中有不少身上带着这类深深的战斗的伤痕，脑袋上一道道伤纹，牙被打断了，鳍被撕裂成扇贝的模样。 在有些情况下，嘴巴被打得弯了，变了形。然而，假如这头侵犯人家的家庭幸福的鲸鱼，一见到主宰后宫的王爷的初次冲锋，便赶紧溜了开去。那么，我们再来瞧瞧这位王爷，倒是有趣得很。他又在妻妾中间炫耀起他的壮伟的身躯来，纵情欢乐一番，有如虔诚的所罗门王怀着满腔热情，在他的上千嫔妃簇拥之下向上天殷勤礼拜一般。而且仍在那个年轻浪子不远处，叫那浪子心痒难熬。捕鲸人只要能看到还有其他的鲸的话，是不会去追猎这种鲸王爷的，因为这些鲸王爷精力消耗的太多，身上油水已经很少。至于王爷生下的儿女，唉，这些儿女只得自己照管自己，不过至少总还有母亲的帮助。而我们的鲸王爷呢，跟我们可以列举的别的到处寻花问柳的浪荡公子一样，尽管对闺房之乐兴致极高，对抚养儿女却毫无胃口。同时，由于他的踪迹遍及世界各地，到处播种，到处留下他的无名的婴儿，每一个婴儿都是件舶来品。然而年长日久，他的青春活力渐告枯竭，到了年事已高，烦恼随之增加。反思过去，有了悬崖勒马的念头。总之，这位风流了一世的王爷，此时已是意倦神疲，于是求安适修德行的爱好取代了对娇娃的爱好。我们的这位贵族老爷进入了一个再也无力风流，悔恨自己的无形，劝诫他人不可纵情声色的生活阶段。他断然割舍并遣散了后宫，变成了一头模范的凛然不可侵犯的老鲸，孑然一身的游行四方，嘴里不停地做着祷告，告诫每个年轻同类不可重蹈他欠下一生风流债的覆辙。如今捕鲸人把鲸鱼的后宫称之为学校，因而呢，鲸王爷或者说鲸主子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校长了。然而严格说来，这并不合乎道理，因为他在这个学校毕业之后出洋讲学，讲的应该不是他在学校里学的东西，而是在学校里做下的孽。他的这个校长的头衔看起来非常自然的来自后宫这所学校。但是有人猜测，第一个把这种鲸鱼王爷称之为校长的人，准是读过维多克的回忆录，得知这位法国名人在他年纪不大的时候曾是怎样一个乡村小学校长，以及他给他的一些学生讲的课有着怎样一种不可告人的性质。至于这位鲸鱼校长晚年如何过着远离尘嚣与世无争的生活，这一点所有上了年纪的抹香鲸无不如此。一头单身鲸鱼总是年事极高，这一点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就像那个年高德少胡子犹如绿毛的达尼尔布恩一样，他除了大自然之外不愿意身边有任何同类。在水上荒原中，他把大自然认作自己的妻子，大自然也确实是个最好的妻子，尽管他保守了那么多惹人生气的秘密。 前面提到过的全由年轻力壮的雄精组成的一类和后宫那一类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因为那些雌精素性羞怯，而年轻雄精俗称能出40桶油的公牛，其生性好斗，可谓一切精类之官，而且出了名的凶狠，人碰上了就有生命危险。比这些雄精更危险的只有那些头发花白的精鱼，它们为痛风症所苦，容易发怒，遇上捕鲸人的时候，他们会像恶魔似的和你拼个你死我活。能出40桶油的公牛学校精的数量要比后宫学校多，这些公牛犹如成群结伙的大学生，好斗成性，既爱寻欢作乐，也爱恶作剧，在世上到处折腾，嘻嘻哈哈，满不在乎。那些稳重的保险商，谁也不愿意揽他们的生意，正如他们不愿意揽一个耶鲁或者哈佛大学的成天闯祸的小伙子的生意一样。不过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放弃这种放荡的生活，而等到他们离成年只差1/4的时候，便告散伙，分头寻找自己的归宿，也就是自己的后宫去了。雄精与雌精之间还有一点区别，这一区别与他们的不同性别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比如说你去攻击一头能出40桶油的公牛，哼，可怜的家伙，他的所有的伙伴就都会躲得他远远的。可要是攻击后宫里的哪一位呢，他的伴侣就会围着这头鲸鱼游，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有时他们恋恋不忍离去，离这头鲸鱼如此之近，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他们自身也成了猎物。